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当你生活中原本稳固的一切突然分崩离析的时候，
那种最绝望的时刻。
对，比如突然袭来的疾病，或者是事业全面崩盘，在那种时候，你其实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跑来向你进行你知道所谓的逻辑推演的人。
没错，太真实了。你明明只是需要一个拥抱而已。
或者是句简单的安慰，对吧？但偏偏往往就会有那么一个人，拉把椅子坐在你面前，清清嗓子，然后开始用一套极其宏大，而且看似完美的逻辑公式。
强行向你解释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些苦难。
没错，你体会过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吗？就是这种体验，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入探讨要直面的核心任务。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其实，怎么说呢？它触及了人类心智深处的一个开关。
今天我们要借用张沃腾博士关于约伯记第32到37章的深度讲授你记，我们要去剖析一份古老文献中，极其著名的一个不速之客。
也就是以利户。
对，以利户，我们要一起搞清楚为什么在面对完全无法解释的灾难时，人类其实可能就是你和我，会如此病态的渴望用一套完美公式去填补那些未知的裂缝。
确实，我们不能仅仅把这看作是一场，古代的神学辩论。通过沃顿博士的视角，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对人类心智模式的一次精准解剖。
也就是说，这完全适用于我们现代人。
绝对适用。当我们在遭遇或者哪怕只是目睹巨大的认知失调时，我们总是急于构建一种所谓的神议论。
等等，神议论，稍微解释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试图在逻辑上证明系统底层是绝对公平的，神是绝对公义的。我们渴望建立一个认知闭环。
原来如此，就是强行要一个说法。
对，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似虔诚的解释欲背后其实潜藏着极大的危险。
哇，那我们就直接跳进原材料里，回到那个最让人窒息的瞬间吧。
好，让我回到约伯的那个绝望场景。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现在是约伯，你曾经拥有完美的生活，现在却一无所有，坐在灰烬里。你刚刚发表了极其震撼的无辜者的誓言。
那是一段非常有力量的独白。
何止是有力量，他不仅是在痛苦的抱怨，他简直是在向天上直出战书，他直接要求造物主现身，给他一个明确的解释，
没错，就在这一刻，空气仿佛完全凝固了。
对吧？冲击的张力被拉到了绝对的最高点。
从文学结构上看，这确实是一个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在约伯发出这个终极挑战之前，他那三个大老远跑来安慰他的朋友，已经和他辩论了几十个回合了。
大家都彻底词穷了。
对，约伯自己也亮出了底牌，所有的铺垫，所有的活力，都汇聚到了这一个悬念上：掌控宇宙的那一位到底会怎么回应？
每一个读者的心在这个时候肯定都悬在嗓子眼儿了。
是的，大家都在屏气凝神地等待天空中传来雷霆。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就好比，这么说吧，这感觉就像是你正坐在电影院里看一部史诗级的奇幻大片，
哈哈，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
进度条已经到了最后，终极 BOSS 战马上就要打响，男主角浑身是血，刚刚拔出长剑指向暴风雨肆虐的天空，你激动的甚至抓紧了座椅扶手。
然后呢？
然后就在你连呼吸都要停止的瞬间，屏幕突然一黑，接着竟然开始播放一段长达20分钟的洗发水广告。
太折磨人了。
而且那个推销员还在滔滔不绝，这简直让人抓狂。你不仅觉得出戏，你简直觉得放映员是在故意搞破坏。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那种焦灼感吗？
这里令人着迷了，恰恰是这一点。过去几个世纪里，很多学者对这段文本的感受和你刚才说的洗发水广告比喻一模一样。
真的假的？他们也觉得这段很多余。
对，他们觉得这完全不合逻辑，甚至断定这绝对是后期的编辑粗暴地插入进去的段落，破坏了原本完美的结构。
那沃顿博士怎么看？
他在原材料中提出了一个极其敏锐的反向观点。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失误，而是原作者极其高明，甚至有些狡猾的叙事策略。
怎么个高明法？故意恶心读者吗？
某种程度上确实是。 作者在刻意让读者去煎熬，
故意吊胃口。
没错，在这个等待回应的巨大真空期里，他不给你痛快的答案，而是抛出了以利户这个角色。而且你如果仔细看原材料里的背景信息，以利户的名字本身就大有文章。
名字怎么了？
约伯前面那三个朋友的名字都带有各种非以色列的异域色彩，但是以利户这是一个极其纯正的希伯来名。
纯正的希伯来名，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字面意思就是他是我的神。
哇哦，也就是说这个人光是报上自己的名字就已经是在宣誓阵营了。
是的，他一出场就已经把自己的堡垒死死地扎在了捍卫神的那个角落里。
那么在这段让人焦躁的广告时间里，他到底要干嘛？
以利户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在面对神圣奥秘和巨大痛苦时理智所能达到的最顶峰。他试图用人类最自作聪明的逻辑去解释那不可解释的一切。
等等，如果他的定位是来为神辩护的，那他跟前面那三个老头有什么本质区别？
区别很大。
可是之前那三个朋友也是在为神辩护，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用报应原则，也就是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来砸约伯。
对，他们告诉约伯，你肯定犯了错，所以你现在受罚。
既然以利户代表了人类理智的巅峰，他总不能只是把前面人的话再复读一遍吧？
这正是以利户的聪明之处，他绝对没有复读，他确实同样相信宇宙运行在报应原则的大框架下，但他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一次底层的逻辑升级。
怎么升级的？
约伯的其他朋友认为报应是补救性的，
也就是因为你过去犯了错，所以你现在受罚，这很符合我们的常识。
对，原因发生在过去，结果体现在现在。但以利户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前卫的观点，他认为苦难的报应不仅可以是补救性的，
还能是什么性呢？
它还可以是预防性的。
预防性？等等，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以利户在说苦难就像是一种预防针。
嗯，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更极端一点，这是一场宇宙级别的钓鱼执法，神为了暴露出约伯潜在的傲慢，故意用苦难去引诱他犯错，然后再来惩罚他。
这个质疑非常尖锐，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真是钓鱼执法，那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甚至有点邪恶啊。
是的，钓鱼执法这个词儿可能带有一点恶意的诱捕意味。而在以利户的理论体系里，神没有恶意。
那他到底是怎么圆这个预防性理论的？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比喻。以利户认为这场苦难是一剂极度痛苦的疫苗，或者是一次激进的外科排毒手术。
手术？为了切除什么？
为了引出或者说诱发深藏在人性深处的冒犯性态度。以利户认为惩罚确实可以在真正的犯罪发生之前进行，
只要他的目的是为了暴露出那个隐藏在幕后的真正问题。
完全正确，这就让以利户的视角与整个故事最开头出现的那个挑战者，也就是撒旦，形成了平行的对比。
哦，我记得原材料第一部分里，那个挑战者是直接质疑了约伯的目的，他认为约伯是为了利益才去行义的。
对，那是挑战者的路径，但以利户不走这条路。
那以利户质疑约伯什么？
他走得更深，他直接质疑约伯的意义本身，他认为那是一种自以为意。
哇，他把视角从你过去做了什么转移到了你现在心底隐藏了什么态度。
是的，他是整篇文献中唯一一个敢于直接对约伯的公义本身提出具体指控的人类角色。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所以以利户就像是一个极其敏锐的医生，他盯着病床上的约伯看了半天，
然后给出了诊断。
对，他得出了一个极其具体的结论，约伯身上长了一个叫自以为意的肿瘤。那么核心问题来了，这位天才医生他到底说的对不对？
根据沃顿博士的深度解析，在这个具体的指控上，以利户是绝对正确的。
绝对正确？这很难让人接受吧。约伯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失去了健康，他在痛苦中挣扎，他怎么就自以为意了？
约伯确实是无辜受苦的，这点毫无疑问。但是问题出在约伯极力想要证明自己无辜的那个过程里。
他在辩论的过程中越界了吗？
没错，随着辩论的推进，约伯为了拼死捍卫自己的清白，他的心态扭曲了。他展现出了一种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不惜去指责神是错的态度。
哦，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牺牲了神的品格。
就是这样，当你为了证明自己的公义而去踩踏神的公义时，这就是最典型的自以为意。所以以利户的这个诊断非常精准。
原来如此，他确实看到了症状。可是既然他看对了，他的理论也比前几个朋友高级，为什么 Walton 博士在原材料里依然判定以利户最终还是失败了？
因为他看对了症状，却完全误判了病理。
什么意思？他搞错了肿瘤产生的原因。
对，以利户固执地认为约伯所以会表现出这种歇斯底里的自以为意，是因为约伯依然抱着一种叫做伟大的共生关系的心态。
伟大的共生关系这个词儿有点学术啊。
其实就是一种交易型的信仰，底层逻辑就是人类行义是为了换取神的赐福和保护。
就是我做个好人，老天就该发工资保佑我，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日常运行的逻辑。
以利户非常鄙视这种为了利益而信仰的态度，他坚信约伯现在这么愤怒，就是因为骨子里还在算计那些失去的利益，
认为约伯在维权。
对，但以利户没意识到约伯早就超越了那个阶段。
确实，约伯在第一、第二章里就已经证明了，哪怕失去了一切利益，他也不会被弃。
所以，以利户根本不了解病人的病史，约伯早就对那种低级的利益病毒免疫了。
这太讽刺了，医生看出了肿瘤，但开出的药方完全是驴唇不对马马嘴。
这就是为什么 Walton 博士说，以利户是整本书中所有人类发言者里最正确的一个。但他最终仍然是错的。
既然他比其他朋友都聪明，也看到了约伯的自己为意，那为什么他最终还是掉进了陷阱？这肯定触及了原材料最核心的思想了吧？
没错，这触及了人类试图用公式解释神的徒劳。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利户对神不够尊重吗？
不，以利户对神的看法是非常高危的，他坚称神不对我们负责，神的公义和性格是无懈积极的。
我们不能质疑神，神的行动也不受我们人类的评估。在这些点上，以利户是对的呀。
他错在了对神政策的理解上。他依然在尝试构建神义论，试图带来一种基于公义的完全一致性。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特别荒诞的比喻，这感觉就像是以利户手里拿着一把标准的30厘米长的学生塑料尺。
30厘米的尺。
对，他带着这把尺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太平洋边上，然后他试图用这把30厘米的尺去精确测量整个海洋的深度和每一道洋流的走向。
哈哈，这个比喻绝了。
这把尺子本身，也就是他口中的公义，可能并没有错，但你试图用它来解释无边无际的太平洋，简直可笑。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掉进去的信息陷阱。
现代人也会这样吗？
当然，以利户陷入了他指责约伯同样的错误。他极度高估了自己解释一切的能力。他依然认为只要通过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公义方程式就能解释宇宙的运作。
他觉得加个预防性苦难的变量公式就完美了。
对，但事实上仅靠公义是无法带来完全的一致性的，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必须由神亲自在旋风中发话来纠正。
我们太渴望连点成线了，太渴望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去解释生活中那些极其复杂甚至毫无逻辑的苦难。
以利户的失败告诉我们，高估我们对系统底层的解释能力，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算清楚，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傲慢。
哇，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真的很有分量，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
好的。
我们拆解了以利户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他绝对不是来插播洗发水广告的，他代表了人类理智的最巅峰。
是的，他能指出别人的自以为意，他能重构复杂的哲学模型，他甚至知道神是不可侵犯的。
但他最终依然失败了，因为他固执地认为浩瀚的宇宙是可以通过一个公义的方程式被彻底算清楚的。他拿着那把30厘米的直尺，却妄图画出整个海洋的蓝图。
没错，人类的那点逻辑在真正的奥秘面前是不够用的。
所以，下一次当你面对生活中的一团乱麻，或者在整理那些看似矛盾的资讯时，不要急于像以利户那样，立刻找出一个完美的公式来强行解释一切。
允许悬念存在，允许有些事情超出我们的测量范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确实如此。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带走深思的吗？
在今天的探讨中，我们看到以利户因为试图为神辩护，也就是构建神议论，而跌入了陷阱。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锋利的问题。
什么样的思想炸弹？
我们在现实中经常拼命想要寻找一切意外、一切苦难背后的合理解释，想要在知识力上获得一种避寒和掌控感。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这个问题。这种对合理解释的病态渴望，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现代人最隐蔽的一种自以为意呢？
哇哦，这真是一个让人忍不住想要深思的视角。追求逻辑闭环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傲慢，
值得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未知时去反思。
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深入探讨，希望你们能带着这个悬念和那把30厘米的直尺继续你们自己的思考之旅。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